各位伯父伯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通常在每一年新的开始，我们都有新的期望或者是展望，英文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 中文就叫新年新志向。我不知道你这一年新的志向是什么。过去几个星期里面，有两个人问我，我新年的新志向是什么。第一个人问我的时候，弄得我措手不及，因为当时并无任何心中大志，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答不出来，措手不及，也有一些尴尬，因为好像自己是一个没有志气的人，说不出到底有什么志向。你知不知道两个人问我的都是年轻人？我碰到四十几岁、五十岁以上的都没有一个问我，你的新年新志向是什么？第二个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有预备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老志向是值得不止一次来立定的，有很多的志向是不止的一次要来立定，要来更新。举例来讲，读圣经，今天各位周报带回去的短文有提到，2018年是我们国语堂、粤语堂使用每日研经释义读经计划的第三年。你可能在我们开始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还没有到教会来，所以我们的第三年或许可以成为你的第一年，或许你已经试过一次两次了，有一些老志向是值得不止一次来立定的。去年的第一个主日也刚好是安排我来讲道，我就着当时那一年的开始题目与更新有关，看啊，一切都更新了。我的那篇信息里面基本上就是讲两个事情，新年新志向是人生普遍的现象，是好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目光是在那一个遥远的伟大的全面的更新的日子，就是启示录21:3-5，那里面说，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因为那一位坐宝座的有一天要讲出这一句话，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确定，已经确定未来会有一个全面的更新，而同一方面在现今一点一点局部的更新，这是基督徒立定新志向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刚才大端长老已经提到的，引颈等候那一个日子。我如果要讲引颈等候这四个字的话，我当时就想最合适的就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这两个书信中，因为在这两封书信里面，引颈等候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一个话题，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就如同我们今天如果说因信称义，这个突出的主题是在哪一部书信里呢？有些基督徒就知道是在罗马书或者是加拉太书。如果你说哥林多的书信有什么突出的主题呢？就是讲到教会的合一与多元的各种的情况，各种引发的一些现象。而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引颈等候是一个突出的主题，请同工放这个地图。先很快的跟弟兄姐妹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帖撒罗尼迦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旅程里面所建立的教会，在这个图里面基本上就让大家看到保罗从安提阿出发了，在右边这个地方安提阿出发了之后， 就绕着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发现圣灵两次不止一次禁止保罗按照他原先的想法，他想到他第一次宣道旅程所建立的教会里面去兼顾那些信徒，去再一次的在那里培育那些信徒，但是圣经上却说圣灵两次禁止他回到他原先去的地方，所以到后来到了在爱琴海右边的特洛亚之后，就领受了所谓的马其顿的印象，然后他从那里进去到的第一个地方是腓立比，在那个地方有吕底亚这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人信主之后接待保罗，他们住在那里，但是发生的状况，因此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狱里，狱卒信主之后第二天早上就不得已让保罗跟希拉离开腓立比，到了第二个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在希腊的北边马其顿省最重要的城市，海港商港，它有平原，帖撒罗尼迦所在的平原是肥沃多水的平原，农产丰富，所以那个地方非常的富裕。现在不晓得那里还有多少基督教会，但是至少有一个中国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就是商人在那里成立的教会。多少年以前我也有机会能够到那个地方，在那个教会。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一连三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就着圣经辩解陈明耶稣就是这基督，许多的人信了，还有一些近前的希利里人，还有一些尊贵的富人，表示在社会上有钱的有影响的人，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聚众闹事，导致保罗和希拉不得已又得从帖撒罗尼迦被赶到下一个城市庇利亚，好景不长，待了不久又到了雅典，最后终于到了哥林多，这是那个背景。而就在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等待就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课题，而且是那种迫不及待的那种焦急的等待，不安的等待。而这个课题还不是先在帖撒罗尼迦一般的信徒上，这一个课题先出现在保罗的身上。请通工放下一个投影片，引颈等候的开始，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到二节所写的。这里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等不了了，等不及了，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明他心中强烈的想知道在那个地方的信徒的情况如何，强烈到一个地步，他宁可独自一个人等在雅典。请通工放下一个投影片，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这是路加的记载，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等候的功课。路加的记载与保罗的自白是完全符合的。弟兄姐妹，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特派为外邦人的使徒，宣道的勇士，他一方面深知神的大能，他也宣讲神的大能，就是福音。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可以这样写，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弟兄姐妹讲下面几个字，一切相信的人，再重复一次，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没有说要救某些相信的人，要救某一些按照每日研经释义读圣经的人，要救某一些上主日学的人，要救某，没有，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人。他可以写出这样子的话子，他可以写出这样的句来。同时之间，他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可以焦虑不安到一个地步，不能再忍了。 哎呀，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这个情形，你如果设身取地的去保罗想，他实在就是，哎呀，我实在等不及，想知道他们到底如何，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希拉跟提摩太又送回帖撒罗尼迦。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等就比前面那个等更痛苦了，因为原来是两三个人怎么样一起等，还可以聊天，还可以祷告，还可以彼此安慰，还可以唱诗歌。现在是一个人孤单的等。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些事情你等不及，做了一个决定之后，你发现那个决定所造成的等待比那之前的还要更艰苦？这不是很矛盾吗？一个深知神的大能奥秘的，他在另外一书信里他说，我深知福音的奥秘，而却在这个时候沉不住气。扫罗这个名字变为保罗，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的，是一个亲身的经历，而且很特殊的经历。他自己本身的重生就是神大能的明证，因为按照他原来的想法，他是根本不会信从这道的人。他不但不信，他甚至于对于在他同样的族类当中信这道的人，他是极尽全力要把他们清除掉的，却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本身得救的经历不是一个神学的知识而已，在律法之下的扫罗已经晓得神的大能的这个神学观念了，而如今他是亲身经历神的大能的保罗，而且他还继续的经历。我想到这一群人要走这个宣道旅程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不许在亚细亚讲道，第二次圣灵不许。哇，我真的觉得说，我是这个经历实在是太珍贵了。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想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想法，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很空洞，当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想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哇，他的经历是他知道神不要他做这些事情，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经历。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哎呀，保罗知道神不要他抽鸦片，保罗知道神不要他怎么样，不是，在这里不要他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是好的，回到第一次旅行步道所建立的教会去兼顾他们，这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而他居然能够有上帝的同在到一个地步，知道这是神不要他做的事情。一旦走上了这个马其顿的道路之后，却焦虑不确定他所做的工作能够保存，这不是很矛盾吗？究竟是信还是不信？究竟是确定圣灵的带领还是不确定？若是信，若是确定，怎么如此的不潇洒，怎么如此的沉不住气？这是引颈等候的功课的开始。其实从保罗这一个坦诚的表白里面，我觉得就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因为对永恒真神的认知与今日等待中的焦虑，这两件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冲突。我说并没有绝对的冲突，因为对有些人来讲，这可能是有冲突的问题，但它并没有绝对的冲突。 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看起来不能够同时存在的，却是一个并存的张力，而且是必须并存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神学里面，有许多其他的例子，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要不就是这个是对，要不就是那个对，不可能并存的。但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神学里面，这种并存的张力有很多的例子。很简单的例子，独一的真神，独一无二的真神，无可匹配的真神。三位不同有区别的位格，玛利亚的长子约瑟，玛利亚的长子耶稣，全然是人，又全然是神。人说：“哎呀，我们小小的脑袋想不通这些奥秘的神的本性。”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类别里面。那我就讲一下我们切身的东西。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得救的确据，但为什么又说只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呢？所以这样子的引颈等候，这样子的功课，是我们基督徒必然的经历，引颈与永恒在现今等候。请通工放下一个，等到什么时候？使徒行传18章第1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到第5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终于等到他们回来，把消息带来了。请通工放下一个，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6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什么消息？好消息报给我们。哇，我还要多读几节。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好消息，这种引颈之后等候听到的消息，不是对他来讲，这个冲击力太大了。我再多读两节，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7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所以同工放下一个图片，这是保罗当时的表象。这是一个，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欢喜的无比的一个 creature， 高兴不得已的样子。我为什么选这个 creature 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很会写文章的弟兄，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因为上帝多留一点奖赏给他，我只告诉你他在网上的网页叫做 Poetic Evangelist， 你们当然有些人知道是谁了。他不是福音使者，他是福音诗人。我有一次听他讲，他文章里也有写他对他们家的小狗的一点感受。他甚至于说他觉得狗是全世界最好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家那只小狗，不管他怎么样的骂了，不管他怎么样管教了，不管他怎么样罚了，不管他怎么样大声的喊了，等到他这位弟兄，这位福音诗人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那只狗是欢声雷动的。哎呀，我的主人啊，殷勤等候怎么样？你回来啊。但就此结束了吗？大功告成了吗？没有。请同工放下一个。听到了这些好消息之后，殷勤等候继续下去。 因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这些信心跟爱心的好消息，并不代表他们把信仰的事情通通解决了，并不代表保罗为他们的焦虑就可以放在一边，大功告成，现在可以潇洒了，现在可以沉住气了，没有。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同一份书信里面，他这样写，他说，论着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是我们在追思礼拜里面常常会用的一段经文，如果你按照他原文的翻译的话，或许应该这样说，恐怕你们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我们现在只是一个组织崇拜，所以我不需要多讲这段经文在追思礼拜的应用，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好像一个引颈与永恒在现今等候的张力继续的在信徒里面产生一个问题，而在这里面所讲的就好像今生现今的忧伤要淹没了那引颈的等候，好像现今等候中的忧伤要淹没了引颈与永恒。再看一段经文，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保罗继续的在谈这个引颈等候的课题。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还是在讲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他用的句子是根据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到说，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要来偷东西，家主就一定会在那里警醒的等着，警戒着。但是主来的日子居然就跟夜间要偷人家家东西的贼一样，一定会让你出其不意的。其实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整个橄榄山的训诲，就是耶稣要回答门徒问的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有什么兆头。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引颈在这边等候等等，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的线索，否则引颈这样看着遥远的地平线，什么都看不清楚。引颈到什么时候？眼巴巴的望远方能看到一点提示吗？而在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里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让当时的门徒知道没有提示，你就引颈等吧。还没完，帖撒罗尼迦后章，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第二封书信了，又在讲这件事情。弟兄们，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你看，这在这两封书信里面，这个引颈等候的主题仍然是这个课题，福音在人心里面所生发的一个张力，引颈与永恒在现今的日子等候。其实等这件事情并不是人生一个生疏的经验，你有没有过等的经验？当然有啊，人生的常态。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等，我们甚至于不得不去等那并不值得等的，我们甚至于晓得等完之后并没有什么改变。我曾经陪我年长的家人在台湾看过医生，医院里面 哇，那等的人真多啊。在那个候诊室里面，人多到一个地步，很多人是没有位置坐的，靠着墙站着，有些蹲在地上。因为台湾一个病人有时候是两三个人陪着等的，看护再加上家人，所以一个病人三个人等。我坐在那里等的时候，我看不到任何人是引颈等候，大家都是低着头等。偶尔抬起头来看门诊室028上面的号码，然后头又低下来。等了半天，等的结果，病人仍然是病人，只不过可以继续吃过去那三个月吃的药，还没有让病人变成不是病人，但是继续吃那过去三个月的药。各位弟兄姐妹，人生里面太多等的现象了，而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品质的等。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不管是新年，不管是 年的尾端，不管是任何时刻，都是在引颈等候那个日子。而也就是因为我们在引颈等候那个日子，请同工按下一张，我们现在的日子就是引颈等候的日子，因为我们在等那个日子，所以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等候的日子。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我很快的讲一下，他基本上就讲了三件事情告诉帖撒罗尼迦的门徒信徒。他可以说是在前书后书里面这个引颈等候的这个主题，他用一个简单的三样事情：祷告、爱神、学习基督的忍耐。我把它用括弧耐心。你如果去看保罗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祷告，祷告什么呢？为远方的使徒祷告，而且也没有提出某一些很具体清楚的祷告的内容，是一个一般性的祷告。再加上是远方的使徒，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祷告之后有什么结果也不晓得。换句话讲，我觉得他在这里要他们的祷告，不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种果效，好像更是为了培养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培育出来的气质或者性情。我讲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公司应征人，去应征的有十来个人，其中三个是基督徒。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去应征都会怎么样？都会祷告，而且都是好教会，若个教会的，还有下面那个Baptist Bible Church 的信徒，然后再下面一点那个韩国人教会的信徒。三个教会，三个基督徒去，还跟团契的人讲，哇，社青的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之后，上帝就很为难，上帝想说，哎呀，我怎么办呢？我能不能让若个教会的信徒失望呢？我能不能让若个教会的社青的人失望呢？我能不能让那个韩国人教会失望呢？所以搞了半天，所以最后那个工作给的谁，你们猜？无神论者。因为上帝说，我不能够，我舍不得让我的信徒，哎呀，要是知道了说那个教会的信徒得到。各位弟兄姐妹，我讲的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已经反映出了，如果祷告的价值是用果效来定夺的话，我告诉你，有人说过一句话，上帝发现做神比做人更简单一点，因为做人很难，对每一个人都要交代好。这是个笑话，请同工放。但我觉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有一样事情是祷告之后可以培育出来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一个平静安稳被保守的气质与性情。我在这边也多讲一下，我觉得我们现今的科技讯息瞬间快速大量的传递到一个地步，我有时候在想，就连本来基督徒借着祷告可以培育出的性情跟品质都被剥夺了。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一两年以前，我们教会有过一个很紧急的祷告的需要，为远方的一个仆人他们的家庭祷告。当我们发出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祷告，甚至于禁食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 email 飞来飞去，他们的情况怎么，大家都想知道，大家都想知道情况如何。现在我们的 Line， 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的 WeChat 要祷告，哇，一大堆信息一直传。我有时候在想，难道我们希望那个病人在动手术的时候，在他的手术上挂一个摄像头，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看进展吗？哎呀，血压高了，哎呀，好糟糕，赶快祷告。血压低了，哦，感谢主。那我们的心情就比华尔街的股票指数更可悲。祷告本来应该培育出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在现今的科技里，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传递讯息，我乃是就着这个现象的一种感触。爱神，请能够放这个影下面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在这等候的时候，要培育出一个爱神的性情跟气质，因为神要预备给我们的是超越我们现有的经历的。我自己在这里只讲一句话，我觉得成功神学，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成功神学，跟上帝要健康的身体，跟上帝要好的工作，跟上帝要车子，甚至于有一些成功神学的这种传道人，甚至于说你不但要车子，而且你如果真的很想要 Lexus 的话，你要跟上帝指明是 Lexus， 要不然他给你一个 Hyundai，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你祷告要锁定这个目标。各位，我告诉你，我觉得成功神学真正的瑕疵是对上帝的期盼太低了。真正的瑕疵是这个，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越我们现今任何经历的。最后，学习基督的忍耐，我在这里用耐心，因为忍耐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耐心，也可以翻译成学习基督的坚持。而我觉得这个坚持或者耐心跟忍耐就不一样。耐心是一种人里面的一个 又是一种气质，是一个人的内涵。忍耐是一个动作。我觉得我们可能用耐心来想比较好。我举个例来讲，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下一个是什么？忍耐。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你看到有个基督徒坐在那里，哇，眼睛脸胀得通红，在那边大气，你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结圣灵的果子。 你会不会想要那个？但耐心就不一样了。忍是心上插一把刀，耐心是人心里面的气质与内涵，它可以帮助你度过时代的变迁，它可以帮助你承受环境的摇摆，它可以帮助你等。向谁学？向基督学。大段长老在领饼杯的时候最后讲了这句话，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 和新的那日子。不只是你在等，不只是我在等，基督也在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主耶稣，这是我们殷勤等候的日子中向你的一个祷告。愿这一年新的开始，我们众人心意更新而变化，祷告爱神，并学习你的耐心与坚定，直到我们等候的那个日子。奉耶稣的名，阿们。